弟兄姐妹午安，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下午来去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去敬拜你。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头脑的理解，而是真的是透过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也真的是看见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情感，让我们可以爱你，让我们可以选择去顺服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试试看啊，这个不行。调转。好，我们刚刚读过经文了 ，OK。好，先讲一下雅各书的背景。雅各书呢的作者是谁呢？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他是一个犹太人，那当然他是在这个犹太信徒里面，这个犹太教的教会里面是一个犹太人的基督教会里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宗教领袖。那他写这个雅各书呢，是主要是给这个有犹太背景的散居在不同地方的这一些的基督徒。那他们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必须要离开原来的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去定居。那去到那边定居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很多生活的挫折了，他们就离开原来的这些人脉啊，不能够去进行他们以前的生意啊等等啊，他们的经济条件变差，然后他们在外地的一个移民，然后呢他们也遇到不同程度的逼迫。那雅各就是要写这封书信给他们知道，在这种受患难的情况当中，他们要怎么样靠着信仰，靠着福音的力量来去顺服上帝，也要知道上帝是有美意的。像刚刚我们的唱的诗歌那一句是叫什么？遇到什么打击？那一句是叫什么？那一句什么？什么打击？对，打击之后是怎么样？是什么？真力量哦，真力量！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那首诗歌，可是刚刚那一句真的是实在是太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因为雅各书第一章说到是什么呢？说你们遇到百般的试炼的时候，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因为什么？因为呢，你们忍耐之后，就会呢可以生命成熟，可以呢真的是生命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上帝而来的智慧。为什么可以大喜乐？在试炼当中，是百般的试炼当中，是因为有好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要我们生命可以变得成熟，让我们可以生命像主耶稣基督那么美丽。就是因为有那么美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试炼当中，包括苦难、一些的贫穷、一些的打击当中，可以以为大喜乐，因为看到美好的结果，看到上帝的美意在背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是要求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来去给我们有一个分辨能力，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个试炼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才算是顺服上帝、爱神、爱人等等，这个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智慧。那这一幅图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就好比现在这个太阳的炎热，或者是那个火的炎热，那这个泥土跟这个蜡烛就好像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本质不一样，带来的结果，出来的结果都会不一样。那如果你是旧有的生命，得救之前的那个旧生命，在左边这个泥土，那如果有太阳的炎热来的时候，那你会的泥土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干，会裂，会散掉，会破碎。可是呢，如果你的本质是一个蜡烛的话，那遇到炎热的环境的时候，就会软掉，就会融化，就会塑造成不同的形状。那个就好比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重生的生命，我们遇到炎热，所谓的痛苦啊、压力来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塑造成为好的样子、主的样式的。那看看你的本质是什么，你是用什么样的生命本质来回应生活中各样的压力。那我们每天常常在家里面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境，就是失去理智，就是会发火的时候，那请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一下，聊一下天，一分钟的时间，你上一次发火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个经历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后悔？还有最后这句更重要，谁的错？快点，争取时间一分钟，不然很想睡觉，对吧？应该常常发生的，我自己也几个礼拜前发生了一次。 赶快分享一下，诚实一点。不后悔，绝不后悔。好，最后十秒钟。好，回来，等一下还有机会分享啊。虽然我是一个牧师，可是呢，这种情况还会常常发生在我的家中的。那最近一次应该是几个礼拜之前的事哈，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哈。那跟太太的一些的小争吵，然后呢就变成很动气，然后呢就激动起来，我就一锤下去那个厨房那个 top 那个的桌子上面哈。我就是也不敢打烂东西了，就可是要锤一下发泄一下，对。然后呢，这原因呢，是因为我太太叫我做一些关于煮饭的东西，我要用那个高压锅，那个电子的压锅，我是不太确定用的对不对，我问了他一下，然后他结果呢，他羞辱我，他说这样都不会，然后我就是不会嘛，那样子，这样都不会。这言下之意就是很不满，我这样那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那你不会的话自己去学，应该学好，不应该每次都是要依赖我，要我那么累。他的意思是这样，他的背后的逻辑是这样，我明白的，我之后是想通的。可是在当下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受到这个羞辱，我就觉得很痛苦，我就觉得很生气，我说你这样说没有用的，哎，你这样说，你怎么样说我都是没有用的，好像还是这样聪明呢。可是其实心里面就很生气，他是越来越提高他的声量的时候呢，我就越生气，我最后就捶桌子了。那这个就是我发火的经历哈。那谁的错？那在当时的我当然是觉得是他的错，对不对？我不可能是觉得我自己错又很生气的嘛，不然就很矛盾了。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哈，都会觉得是对方的错。那当我是觉得那件事情是对方的错，我是完全没有错的时候，那我也不会觉得我那个发火或者那个失去理智是有任何的问题的，我还可能会觉得自己发易怒。那其实发易怒不是这样的，这个是这种情况是自私的怒气，等一下你就会更加的清楚。那其实是我想要发怒在那个情境。那我们先读一下经文，我们再讨论下去，一二三。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人受到试探的时候，就是说受到引诱，想要去犯罪得罪上帝。然后呢，就不可说被神试探。那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机会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因为神在掌管一切嘛，你觉得是上帝的责任，是他让我要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受到引诱去试探，那好像是怪罪上帝那样。所以呢之后就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不能被恶试探是代表上帝的道德上是完美的，他不会受到恶的试探，他没有想要那个恶意，也没有想要你 有那个恶临到你，也不试探人。那十四节的，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是自己的私欲出了问题。那讲到私欲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觉得这个是坏的欲望，可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是不单只是坏的欲望，坏的欲望是没有错，可是呢更准确的翻译是在 over desire，过度的渴望，过度的欲望。那在我发火的那一刻，我过度的渴望是什么呢？那其实我过度的渴望是要受到太太的尊重。那我得不到她的尊重，反而得到是相反的，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她竟然切开这个我的面具，我很想要努力制造一个面具，就是我是行的，我不是不会做家事的，我是有努力去学习的。其实她就切开我了，戳破我了。那我不能够接受，那我的里面的渴望就是我的私欲，就是想要很渴望被尊重，可是我得不到。好，我们再来十五十六节，一二三，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私欲过度的欲望，怀了胎，就是说有私欲其实本身不是罪哦，你有一些欲望或是有一些过度的欲望，单单那个欲望本身不是，是你过度了，多想了，那你心里面去筹划谋算要怎么样去达成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这个怀胎的过程，然后要达成了，你真的是要行出来了哈，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图一个想法，真的是要做了，那个就是说生出罪来，然后呢罪既长成就长生出死来，可以说这个变成犯罪，然后犯罪可能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到最后就完全是跟神分隔，那就是死这个状态。那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那就是说雅各写给这些的信徒，他们可能是应该是意味着他们看错了，他们可能受到逼迫的时候，受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埋怨，那埋怨可能不是直接对上帝说，哦，上帝你怎么样这样对我，可是当他们埋怨或者当我们埋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在指控，是上帝你让这个东西临到我的身上，因为我们是 信上帝的主权嘛，他掌管万事的嘛，使万事互相效力嘛，所以当我们在投诉在埋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抱怨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你不对，是你要玩我是不是，你是不是要试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要让我犯罪，好像我们在这个推卸责任，我们算到上帝的头上，所以雅各特别说不要看错了，为什么你会爆发，是因为你的私欲，你过度的渴望那个东西比上帝在我心中所做的工作比上帝还要重要，我那个时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要报仇，我选择要攻击回去，多过于我想要去敬畏上帝，去爱我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那一大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的私欲，是我的问题。那这个人是谁呢？知道吗？这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哲学家，那其实是一个清教徒的一个神学家，那他写了很多很重要的著作，他里面呢就关于想到人的意志的那个，还有那个还有理性被捆绑的这些啊，他讲到这句话，我们一段念吧，一二三，意志追随欲望。爱德华兹认为，人们永远不会违背自己当下最渴望的意愿行事，人会根据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以及当时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行动。简单来说，就是人永远在做你最想要做的事情。你说不是啊，有时候我身不由己啊，我不想做的。比如说在公司里面，你老板叫你要去不诚实，要去说谎，那我说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这样子的。可是你说谎的时候代表什么？其实你的渴望要保住你的工作，你的渴望不要被炒鱿鱼，是远远超过于你要敬畏上帝，你要忠于他的话语，多过于你想要做一个诚实的小孩。所以你永远其实在被你心底最大的渴望所驱动，你永远在选择你最想要做的事情，虽然有时候表面上是身不由己，可是你里面还是权衡过哪一个渴望是最大的。那我在当时要爆发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我里面可能是潜意识里面，其实就真的是就知道我要被尊重，这个渴望是远远大过于我要爱我的妻子，我要理解她的感受，我要爱她如同爱自己身子的一样。所以我永远都是在做我们最渴望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都是跟着我们最深的渴望来去行事。我们需要有神的视角，我们不要看错了。上帝让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身上，这个例子，这个爆发的这个场景，不是要玩我，不是要整我，不是要我犯罪，而是给我的考验，就是所谓的试炼。那这个试炼呢，是什么呢？好像老师给你一张考卷那样，他要考你，要让你看见你真实的属灵状态，你真的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让你可以靠着他的能力去悔改，去改变，生命有成长，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我们，使我们有忍耐，使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我们有上帝的视角，他给我们的是试验或者试炼或者是考验，可是 试探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欲望，渴望犯罪的这个欲望。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动力，我们需要新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私欲所带来的试探。我们一同来念十七节吗？一二三，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然后突然之间讲到这个众光之父，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好。因为之前说你们看错了，你们以为上帝整你们，不是，他不是要整你们，而是他是要给你美善的东西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上帝所造出来的这个受造界里面一些所有一律好的东西，要祝福我们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而他们的源头是在于众光之父，就是我们的天父。那这一句话，各样美善的恩赐还有各样全备的赏赐，是一句叫做六部格的诗歌，在当时的希腊诗歌里面。那这个六部格诗歌就是当时他们能够朗朗上口很熟悉的一句话，他们用他们熟悉的一句话来讲上帝给你好东西，而且他最后的加上一句，就不是六部格诗歌了，就是都是从上头来的，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些你朗朗上口觉得是一个道理的东西，是从神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转到创造一切的上帝身上。那讲到众光之父，都一个是天文学的语言了，就是要他们要想到众光是代表这些星星啊、月亮啊、太阳那些东西。然后呢，要当时的人觉得这一些东西，他们本来以为是不变的东西，可是还是知道他们其实会有变动、转动的影儿的。只有那一位众光之父上帝没有啊。这些星星、月亮、太阳，他们是会有转动的影儿，他们会跟着轨道去行走的时候，转动的时候就会在地球造成不同的影儿，他们会变动，会有日食或月食等等，这些的星球的这些的活动，那一些东西都会带来改变，不能够值得我们全心的去信靠的一些东西。可是呢，众光之父就是我们的上帝，创造这一切星星、月亮、太阳的，他才能够值得我们永远的全心的去信靠。那他造出来这些星星、月亮、太阳，就好比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的觉得是美好美善的东西，好像音乐，好像这一些的好的很好好美丽的风景这一些都是让我们有无法言语的渴望。这些无法言语的渴望，在C.S. Lewis的讲法的就是他们其实用来唤醒你，他们其实不是本身要来满足你心灵的深处的心灵的深处的，他是要唤醒你。你听到美妙的音乐的时候，哦，太好听了，太美妙了，我要上天堂了那样啊。这个其实就唤醒你，让你知道天堂是有最美妙的享受啊，最美妙的音乐、最高的艺术，都是可以在神那里、天堂那里才能够给你真正的满足。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的唤醒的影儿而已，你不能够把你全心的心靠投入进去的，不然的话你必然会失落的。我们一同来去分享一下这些题目，一分钟的时间。那你过度重视的哪一些上帝给你美好的东西呢？甚至超过对上帝的重视呢？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你觉得 OK 分享一下，一分钟，聊聊天，聊聊天，一分钟。 好，最后十秒。好，差不多了，回来了，回来了 ，OK。好，有没有人可以愿意分享一下你心中过度重视的是什么？哪一些东西啊？什么？手机 ？OK， 是全部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是全部都是一样。你知道英文有一个词叫特别讲到这个滑手机的这个词叫什么 ？Doom scrolling。就是 doom 就意思就是要灭亡的意思，就是你这样你滑到灭亡那样子。这个 doom scrolling 和滑手机 ，OK， 那先分享多一点关于欲望，我再讲到最后那一节的经文哈。人的心是好像一个引擎那样，这个引擎呢就一直要去抓住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个攀附一些东西，它永远在动，不断要攀附，不断要抓住的东西，不然的话它不能够安心的。所谓的完全停顿空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那要抓住东西的时候它必须要有燃料，那这个燃料呢就是我们各样的欲望，我们有需要欲望的燃料，不断的去攀附去抓这些东西。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吃糖，很喜欢吃巧克力。OK， 我们有小孩子可能都知道哈，他能够跳出这个欲望，或者说不再常常要闹着要去吃糖了，不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控制好、克制好，我就不要吃糖，吃糖的不好的、不健康，我要身体健康等等啊，不是。通常是怎么样呢？他是长大了，他有别的爱好。他现在长大了，他爱钱，爱买其他的东西，现在会滑手机了，就变成不用愿意吃糖都可以了，那样子就是有另外一种爱好，攀附另外一样东西来驱逐掉他自己旧有的爱好。我们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可能不爱钱了，或者不爱滑手机了，他可能到中年的时候，他可能是爱的是权力，他要去选举哈等等哈，是一个爱好或者一个瘾来盖过另外一个瘾。我们都是在不断的这样去转变我们的这样的瘾哈。那我们可能是给他一些好的建议，所谓的好的建议呢，就是去选择一个那个瘾或是一个爱好的升级。你可能小时候吃巧克力、吃糖，这个是比较低级的爱好，这个是会就是很多损害的，没有什么长期的益处。你要去教导他学习爱读故事书，好不好？对不对？他爱读故事书的时候呢，就爱读教科书，好不好？就是越来越不同的升级哈，让他可以爱好一些比较有长期有益处的东西啊，比较没那么多坏处的东西。那我们不断的是在做这个事情，可是这一些的爱好其实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是星星、月亮、太阳，它不是中光之父，他们都是会改变的，而且他们的设计并不是要来让我们全副心去投入进去的。当我们全副心投入进去的时候呢，是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的。那有一些人就觉得啊，那我们享受一些很豪华的生活，很奢华的生活，不断的去旅行，不断的吃美食，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要限制呢？为什么觉得那个不好呢？那其实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法国的一些贵族，他们呢就尝试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这些贵族呢，很多都最后呢就变成忧郁症，或者深度的这种的忧郁，或者变成神经病那样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的感官是会麻木的，就好像是那个心理的引擎哈。他抓住一些东西的时候，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他设计要抓住的，不是上帝他本身，而是其他的东西，就会坏的这个引擎。那麻木之后呢，就会变成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倦怠感，都有一种好像生无可恋的那个感觉。当一个人生无可恋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重度神经病。他们就是神经病院里的时候，就你要看到一些生无可恋的人，那他们是你觉得他们很有问题的。因为人的设计就好像心里有个引擎，要攀附，要抓住一些东西，那它里面的不断的要有欲望成为燃料。当他们这个欲望没有的时候，拔空的时候，他们是很不自在、很痛苦的。你们有小孩子也知道，他们常会说一句话， It's boring, it's boring, it's boring. 很闷，就很痛苦，好像要自杀那样，不能够接受闷的事实。因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引擎，要抓住，要攀附一些东西。但他没有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很不自然，很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既然是被这个旧的这些瘾或者这些的东西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一直在滑手机，一直在滑，一直在滑，一直在滑，然后呢就是两三点了，然后结果呢隔天就睡得很晚了等等啊，很多的坏的效果。那我们要去消灭这种旧的习惯吗？或消灭这种瘾吗？怎么样的消灭？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用新的情感来去驱逐旧的情感。这个观念不是从我而来，而是开始是从这个18世纪的一个清教徒叫 Thomas Chalmer， 苏格兰人，他的一个很出名的讲道 The Explosive Power of the New Affections， 就新情感的驱逐力，就是你有新的情感，新的爱好才能够驱逐旧的情感，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爱好别的东西才会不爱这个巧克力那样。那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好像以扫那样，以扫当年怎么样？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他因小失大，他失去了就是永远的永恒的在天上的一个上帝给他们的他的冠冕奖赏等等，这一些属灵的福分都卖掉，都不要，因为在他的眼前最吸引他的就是那碗红豆汤。那我们都有很多在面前，我们很多的红豆汤，我们可能要了这个之后陷入进去的之后就忘记了上帝的各样的美善的恩典，他要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他要给我们可以透过忍耐生命变得成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我们结出果子，这些都不要，我们就是要眼前的红豆汤。那我们怎么办好呢？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新果子的，就是那个新情感的驱逐力呢？我们一同来念18节，1、2、3。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胜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雅各这边讲到，上帝按照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有新的生命，透过真道。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这个真道这个字情，这个字 word of truth 就是指福音的道理，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可以信主，让我们这个信主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整个过程就是上帝他生你出来，这个生是用通常用在这个女人昏迷，就是那个这个生这个 labor 这个生产的时候，那个字生了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超自然的生命，那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呢，就是像以前的以色列的这个农业，他们去播种，然后到最后是要去收割，然后他收割回来的第一批就是出熟的果子。那这一批呢，以色列人要怎么办呢？就是把它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来献给他们的上帝。然后呢，上帝透过这个出熟的果子是给他们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以后将会，他保证有一批大的丰收，那你大的丰收就好像这一批出熟的果子那样啊。那雅各在这里说，我们就像那一批出熟的果子，意思是什么呢？以后将会有大的丰收，会有新天新地，会有这个物质的天空啊，真的是有天的，会有物质的地啊，真的是有这个地的啊，可是是焕然一新的，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是没有罪的，是没有痛苦的，是没有疾病的啊，没有这些罪带来的破坏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的大丰收，当中有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复活的身体等等，这些都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那一些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看看我们的生命，这个超自然的生命，用真道生出来的生命，可以有忍耐，可以成熟的生命，像耶稣基督结出果子的，这一些的生命，就是将来新天新地，一切美好的出熟果子。我们现在不会用这些字眼了，可是我们现在会看电影，对不对？电影会有预告片，我们就是天堂电影的预告片。所以看看我们的生命，给大家其他的人身边看看你的生命在播放什么，应该就是要播放着天堂新天新地新造的人那个生命是怎么样的。这些就是雅各给我们的 劝勉，我们要有活出这个新生命，我们要有新的情感，因为新的生命就会带来新的感官世界。这边这个 PPT 的说明，一步一步哈、啊，就是越来越多的感官，从最低等的这种植物哈、啊，他们可能有很基本的对这个环境的一些的感官，对空气啊、太阳啊等等啊。然后呢，再来动物的生命开始有五官了，可以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嗅觉的等等哈、啊。然后再进一步就是人类的，有人类的感官，不单单是有这个五官的这个感觉，而是有这种所谓的公义感、所谓的罪恶之心哈、啊、等等哈、啊，对残忍、对什么是崇高，有一些观念上可以理解、可以体会的东西，而这个是动物没有的。那么新造的人又更进一步了，我们不只是那个会懂公义、会懂什么是残忍的这个人类，我们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有新的感官，是属灵的感官被打开，打开之后我们能够确实的感觉到、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他的性情、他的爱好，感知到上帝的性情，这些都是新的感官而来的。这个感官怎么来呢？就是透过我们被生出来，生给你的，不是我们努力可以得到的，是上帝透过圣灵超自然的在你的心中工作。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呢？透过有人传福音给你，透过你听到上帝的道，透过福音的道理使你接受相信的时候，就有了新的生命，而带来新的感官。这个新的感官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新情感。新情感会有怎么样？会有驱逐力，可以驱逐走我们旧的引诱、旧的红豆汤的私瘾、旧的私欲。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上帝的拣选，有他的恩典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个道来到我们心中，就会有生命的转化。我们从脑海中知道，有一些理性知道上帝爱人、上帝死在十字架，本来是脑中的一些的观念，就会慢慢落到我们的心中来扎根，然后呢，让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知道上帝的爱、上帝的安慰、他的救赎，在我们的心中，这一切都是宝贵的。这个就是新的生命带来新的情感、新的感官所应该要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那一个出熟的果子。我再讲多一个例子，关于这个新情感的驱逐力啊，这个是 Thomas Chalmers 他的那个讲章里面有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教一个很爱赌钱的女人，单单说服她说哦赌钱不好，赌钱呢浪费很多的钱，都是输多赢少啊，不能够单单说有什么不好来说服她不要去赌，而怎么样去说服她呢？就是要让她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在等待着他去参加，你为了要去这个很大的宴会，你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装饰，必须好好的去打扮自己，要做很多的准备。那这个妇人因为她很期待去这一个很盛大的宴会，很想要去，于是就自愿的放弃赌钱的念头，整个礼拜就去打扮自己，去预备好怎么样可以参加这个很盛大的宴会，就是有一个新情感驱逐走这个旧的情感、赌钱的情感。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自愿的一把火烧掉自己的家？有没有？或者愿意看见你自己的家被烧起来、火烧了都没有关系，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就是什么新家，或者是保险说被火烧掉会赔十倍那你就很去好啊好啊，烧起来好啊，很高兴啊，哈利路亚，那真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更好的东西等着你，所以你的自愿的去放弃、去试掉这个你本来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同一个道理，我们面对我们的红豆汤，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滑手机，可能是各样的，可能是你儿女的学业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东西，可是都成为我们的私欲，让我们过度的爱好、过度的渴望。就好比现在要站在这一块你很熟悉的一个绿色的草地那样，这个草地可能有一些问题，可是你很熟悉它的环境是怎么样，你就是很就是你不知道有更好的了，我要你离开这一切，不要去顺服你的私欲，不要喝那碗红豆汤，你要走前踏出一步， 你还是不要，因为前面的是黑暗的深渊，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你看不到，你感觉不到。可是除非是突然之间你的前面看到一些东西，一个这个叫什么蒙福之岛的一些的影子啊，一些的影像在你面前飘过，你看到有一个美丽的岛在你的面前，然后这个美丽的岛又吸引又让你可以享受，又看得下去是非常的安稳，比你现在这个草地是好太多了，没有这个草地带来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副作用等等，你看到了，看清楚了，然后还有一条桥伸过来你的面前。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再看看这块草地，你就等于是好像看到有一个十倍更好的东西，你就很自愿的、哦、不用说服你，你都会自愿的踏出一步，离开你本来的草地，离开你那碗红豆汤。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是看见这个蒙福之岛，就是一切属灵的福分。怎么样可以看得见？就是靠上帝的道生了我们，让我们信主，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情感，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理不单单是头脑的道理，而是真的在我心中真的是活着，鲜活的看见主真的很爱我，主真的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应许是真的，真的有新天新地这回事，今天我不是孤单，圣灵真的是住在我的心中，真的是要改变我的生命，真的是每天陪伴着我，真的在我们里面要呼求阿爸父，我真的是不寂寞，我真的是不孤单，我真的是有一切属灵的福分，这些都是宝贝来的。这一切在你的心中成为鲜活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看看自己的草地，你觉得这碗红豆汤不再那么吸引，你要走前一步，可以真的是爱主超过一切，愿意顺服，就算要忍耐，就算是 有受一些苦，你还是愿意顺服主，还是愿意有忍耐，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可以给你的是更大的福分，你将会有上帝赐给你的奖赏，你就会那个荣耀不朽坏的冠冕，就是为你预备的。那再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今天晚上你们回去，你们会滑手机对不对？滑手机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滑的时候，你现在是给演算法来喂养你的情感呢，给你的旧情感，是被演算法来喂养给你，他决定你要有什么情感，还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喂养什么东西给你，使你有新的情感，使你可以更加看清楚那个蒙福之岛呢？你要回去好好的思想。那到最后呢，我通常是我的那个讲到最后，在这个雅各书每一次都会有一句话来总结那个信息，那存下来了我有四句话，是从第一章到19节有四句话，我们一同来念吧。1、2、3，我忍受，我坚持，因为这会让我成为越完全的人，对，百般的思念以为大死了，因为有好的后果，就是成为完全的人。好，第二句，1、2、3，我能忍受并坚持下去，因为耶稣为我忍持并忍受了十字架。最重要的动力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忍受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愿意像他那样忍受啊。好，再来，1、2、3，主啊，求你赐给我所需的智慧，使我能忍耐并成长。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赐智慧，他厚赐众人，就是他一心一意要赐智慧给你，使你可以有忍耐，使你可以成长。好，最后1、2、3，我能忍耐，能坚持，因为我是一个重生的天堂电影预告片。我们这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听听雅各给雅各书的听众读者他的勉励，你也给我们同样的勉励，你要我们遇到百般的试炼的时候以为大喜了，因为你要我，因为上帝你要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有忍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是带来新的情感，让我们好好的 去跟着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给我们的量给我们的这些试炼，我们依靠你的大能，我们可以有智慧，我们可以有忍耐。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部预告片，我们希望是可以给 到天堂的一面，给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看见，让我们一同走这条天路。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滑手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些东西带来我们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很渴望我们新的情感可以达到一个地步，可以常常驱逐掉所有旧的情感，所有的私欲，因为我们愿意忠于你，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